在这个当中呢，我自己很羞愧啊，有几个重大时期呢，我都没有来，其他两位顾问牧师来了，我做的很少啊。可是你们教会呢，特别我当初来的时候啊，有三家人家啊，那吴英强、王立祖夫妇啊、李红军、罗月夫妇、林国际和安义静夫妇，他们三家人家就是最初开始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的几家主要人家，我都在他们家待过，这些家轮流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我就为他们的这个心智在主里献上感谢，他们刚刚起步啊，刚刚起步。后来呢，又知道这个陈彪牧师和潘旭光师母，那时候他们还不叫牧师师母了，就是神学生，就到这里来读书。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如果正好他们也是希望我为这个将来的牧者祷告，我说如果是陈彪当时弟兄如果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那就太好了。所以呢，当两方面在寻求方向的时候，我都希望他们这两方面能够往这个方面靠。当初的时候我都希望有这样，因为后来我发现事情果然就这样成了，当然是神的意思这样成了啊。我也感到在这个当中呢，也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也有这么一个看见，我也为此献上感谢。因为我这次呢，跟住在陈牧师家里啊，享受了师母的一切的这些爱心的接待，这个陈牧师呢陪着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这个深入的邻里的交通，我是感到自己很受用。所以这个教会呢，我就把它是看作是我心目当中很珍贵的一个教会。虽然我也去这十年间去了不少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因为给了我这个头衔呢，让我始终难忘。所以感谢主，他们呢，因为起头这几家人家都很谦卑啊，他们就想到需要一种属灵的遮盖、指引等啊，我自己也很受竭力，也感到很羞愧。那这次这个十周年的长青让我讲一篇啊。那么我想讲什么呢？我只想回到一个最重要的经文上面，就是刚才冯军弟兄带着我们长老带着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大使命。大使命，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么样的敬拜，说耶稣基督是王，因为十周年了，我们再次确立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至高无上的君王，他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再次领受从他来的使命和吩咐，我觉得是很有意义，所以选取了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在福音书的这个说法，它是以狮子来表达，表示要宣称耶稣基督是王的，所以它整个的 setting 它是用这个角度，从开始那个地上的王希律王怎样害怕真正的王来到，以及到最后大使命的时候，耶稣来到山上，这个时候用一种王者的威仪来宣告，这是第一次。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说，他们往加利利，就是耶稣给他们约定的山上复活后要在那里聚见，所以在这种重大的事情在山上发生，大家知道登山宝训啊，耶稣升天啊，以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他们进前来见了耶稣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特别的动作，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十一个门徒啊，除了那位卖主的犹大不在外，一起集体的向拜他，俯伏在他面前，是第一招。三年多耶稣带他们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个多马，怀疑的多马，当他后来把手摊在耶稣的钉痕里面，他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是他第一个动作，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说复活的时候，耶稣的荣耀全展现了，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他们就一起拜，下拜的时候，当然里面还不忘提到还有人什么，然而有人疑惑，然而有人疑惑啊。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在信心当中有动摇的时候，主还是托住我们，坚定我们的。这个时候十六节说，耶稣近前来啊，不是说耶稣走过来，耶稣近前来。昨天我的陈牧师带了我去到了 Holy Land 的聚会，哇，最后一幕就是耶稣近前来，复活了耶稣向我们彰显，所有的天使全部吹着这个长长的号角，所有的其他的天使啊，这个都是在歌舞当中，这个威仪声当中我们都震撼了啊，那个 这个耶稣来做王的那一幕，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就说了，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耳熟能详的大使命。来，我问一下，耶稣的大使命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大家说，这是什么信息啊？有人讲传福音，今天我就把它全读了。其实我很多地方我先问他们，大使命是什么意思啊？让我们传福音吗？传福音，我说传福音对，但不是全部啊。它里面我最早的时候我一个迷惑，当时也是我到了教会的时候说大使命什么，大家传福音，我整个看了一遍怎么没传福音三个字，这里面的东西就叫传福音了呢，对不对？当然里面一定包含着传福音，绝对不错。第一步就是从传福音开始去的，你们要去干什么？万民还没有听过主的福音了，那么你不把福音传过去，他们怎能成为主的门徒呢？所以我们说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的，神的话语要出来啊，神的话语要彰显，他的能力要显出来，所以传福音是肯定有的，但是传福音不是全部。所以这里面到底真正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呢？如果你查考这个原文的话，这个希腊文写的话，只有一个主句，其他都是分句。这个主句是什么呢？就是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是主句 ，make disciples of Jesus， 这是主句，就是为了使万民做我门徒以后，要做三个动作，哪三个呢 ？By going 就是什么？去，传福音就包括着去了，你要去干什么？当然不是去了叫你就呆坐在那里，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把福音传出，你们要去。然后第二个动作 by baptizing， 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什么施洗做圣礼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动作。然后呢，在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什么遵行，那就是什么，就是造就和培灵，传福音在前面，造就培灵就要什么跟上，当中是受洗，把它两者连在一起，教导 by teaching。 所以我说英文呢也比较稍微这个仔细一点，它里面分时态啊、语态啊、分词啊、主动词啊、分动词，我们中文在里面呢就一把胡子抓起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看原文的时候就看得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做主的门徒是核心，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读神的话语啊，就喜欢有一种 reductionism， 就 reducing， 就是约化主义，把里面略过一层，我就懂了，我就知道了。所以把大使命呢，就简化成了一个传福音，就是说大使命，他就讲传福音，传了福音怎么样呢？谁生谁养谁丢啊？那不可能的事情，你传了福音。说在一起，你要教导他们，他们不能跑啊，你也不能离开他们啊，所信的人都要怎么在一起，这就表明建立什么教会，这很重要的，离开这种不建立教会那是不行的。但是我在这想为什么大家的老师里面主动词做主的门徒这个东西就最重要的信息就为什么就被略掉了，就像传福音就算了，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记得那时候在我原来的教会里面，牧师宣布我下面我们要做搞门徒训练，我听来很新鲜，做门徒训练，我以为我已经是门徒了，但是他说我们还要做门徒训练，然后请报名。最后第二个礼拜呢，就一个姐妹跟着他到办公室去了啊，然后他是做门徒训练去了，然后我们很好奇，给你做些什么门徒训练啊？姐妹讲，哇，讲的都是我们主任没听见的。原来是这样子，还有什么秘密的一部分的这个话语哈哈哈，主任没听的。原来呢，在这牧师的心态里面，主任就做一般的喂养喂奶就是了啊， 你们做信徒，但是谁真的是要做主的门徒呢？我格外给你加点料啊，小灶喂养一下，就是这样子。他是这样想。结果我们是喝奶喝奶喝的习惯了，谁想到要吃干粮啊？没有，所以问我做门徒，大家都疑惑，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这样还干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教养到教导当中的一个盲点。为什么怕这个门徒两个字为什么不提出来呢？原来是传福音就是做门徒的，不是传福音让我们就得福了，你信了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原来门徒里面，你查查圣经里面，主要做门徒的，耶稣说凡要跟从我的就必须舍己，背上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无论何人要跟从我的，若不舍己一切，不撇下一切，就不配什么做我的门徒。很凶的这个话，明白了吗？他说凡爱我不胜过于爱你的什么父母妻子儿女的，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我们一听很多人就吓死了。所以这个门徒两个词啊，不敢随便轻易提啊。我们信了就好了吗？我们信了求主保守，求主赐福啊，就是这样子。门徒就是要跟随主的。那你想，我要撇下一切，我要爱主胜过爱我的父母，这是我一生要什么完成的功课，我一生都要去做的这件事，我怎么一信我就能这样子呢？那肯定不是吧。所以只有那些已经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的人，那种人呢，那么行就可以知道门徒班里面去特别喂养了，是不是这样子呢？这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养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跟我们搞就觉得是我来了要是羊得生命，这是布道会的事情啊，大家信主啦，得救啦，恭喜啊，哦，然后大家很好。但是呢得的更丰盛呢就不知道了啊。那好像是只有少数的人去参加门徒训练班一对一进行训练的人特别追求的，那少部分弟兄姐妹他是得的更丰盛。这是不是耶稣所说的呢？耶稣没有说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让其中的一部分得的什么更丰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信了主以后的确有两种不同的要求。这是教会的文化里面一般的信徒的要求，更追求的呢就是门徒的要求。但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问题是大家对门徒的一个做门徒的心智和做门徒的生命成就神门徒的生命的一种流露两个层面做了混淆。耶稣说了若谁要跟从我必须怎么样怎么样，否则就不要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啊？原来耶稣讲这些话是在做 entrance examination， 原来是招收阶段。你们都不是，你们要做门徒吗？要跟随我做门徒，要完全吗？要跟随我什么走一辈子的路，走一生的路，一生献给主耶稣啊。可是刚开始还没有跟从我的时候，我就要你们这样做了吗？你们就能撇下一切了吗？就爱我就胜过了吗？这爱心要成长啊。原来这里耶稣讲的是心智，不是你生命已经达到的程度，明白吗？所以我要说你要做门徒吗，必须从心智开始。你没有这个心智，你就没有这个，绝不会长成那个生命，长成那个实际的门徒的这样子的样式。很多人呢一把心智和将来长成的样式两者混同一谈了，一听以后哇我这怎么可能呢，然后很谦卑的表示哎呀我这辈子就不去做这个想法了，将来上了天堂我以后分配我做个扫地的工作也可以了，只要进门就可以，什么时候得赏赐啊什么做什么，我就不太考虑了，我只要让我得救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所谓的得救的耶稣就是要你来什么跟随他的，你不跟随他你能肯定你得救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里面的心智问题我们要开始强调。我在教会里面说你要受洗的话你要上四二课的福音真理班，也就是说牧师受洗就受洗了还这么麻烦干嘛呢？我还要上四二课，我还每次提早一个半小时来到教会啊，有的教会说是受洗就受洗了，那是什么？我说你连十二课的代价都不想付的话啊，那就我说你真的是不配做神的门徒了，你就不可能跟随他了吗？你要来受洗就表明你是要来跟随他， 不是受了洗跟主说 goodbye， 明白吗？很多人我们洗礼是开学礼，他当成毕业礼了，洗完礼了我就成了基督徒了，什么都做完了。所以都是洗好礼，所以过去大陆说了受洗的多流失的也多，只是这方面是我们自己做牧者的责任，没有讲清楚受洗怎么回事。受洗就是你好好来开始了，所以心智你有没有？你当然主知道你现在爱他还不胜过了，你要学啊！哎呀，我为我爱主的心不够，我感到忧伤痛悔。那好了，你有这心智来跟随我学。就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些特别部门要招收他的这个战士的话，要经过特别的 interview。等到你的知识体能全部合格以后，就是考你的什么心智。告诉你，你要在到了这个部门工作，你下面的流血流汗，你这个一生的这样子的摸爬滚打，你这种代价你能付吗？就像耶稣说的，你要算计你的话费啊，就像你盖楼一样的，你打了个地基不能完成，人家笑你开工了不能完成，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啊，说是跟随主的时候心智上没有下功夫，以后他就一直成为开了工不能完工的半吊子的这种烂尾工程啊，摆在这个地方。我们说看到烂尾工程是满目疮痍。那时候亚洲金融风暴，我那时候到了印尼的时候，我看哟，怎么这么多一半一半的楼啊？那就是金融风暴以后没办法完工的楼，城市里面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是这个景观就大煞风景。所以教会里面常常有些人怎么也拔不起来，怎么也长不大。原来一上来他心智没有什么立定啊，立定心智跟随主，这个心智很重要。所以我说，有人说哦，那么你看我们使徒行传当天保，比如说彼得他当时讲了道了以后，圣灵降临，三千人就当天什么受洗了。你看圣经都说了嘛，他当天就受洗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上十二课？我这么说，你想想看，当天这些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怎么表达？弟兄们，第一句，首先彼得就说，你们在十字架钉死的那位耶稣，上帝立他为我们的主了，是我们的基督了。你想想，这些三千多人都是海归，当时的海归啊，他们因为啥，在各地近前的犹太人，他都来到了耶路撒冷了，都是见多识广的人。凭你一个加利利的乡下渔民，你在这里说到后来还骂起人来了，说我们是刽子手，杀了耶稣。这时候很多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你看，要是从人的血气里来讲，你是谁呀？凭什么在这里教训我们？可是大家听了心里感到什么扎心，这是圣灵的功。然后就问他们，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看到了吗？我说我现在给你们信主以后，你是从来没说牧师我当如何行，如果你当时就说我当如何行的话，我就给你受洗。哎呀，现在我当时怎么没说这个话呢？对吧？因为你当时根本不可能，你是说哎呀，我信了主了以后，我是不是主真的能够保守我，解决我的难题啊？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他到底怎么赐福于我？你是中心，主是为你服侍的。可是门徒是主是中心，你是跟随他的，否则你不配跟随他，连做门徒的进门的资格都没有，都不收你，你还没做成门徒呢，这个很厉害的。大家看到过去我们现在的华人教会，我们有些心态也是，我有时候到一些家里常常看到有一幅很漂亮的画，有很美丽的诗句配在上面，是沙滩上的什么脚印，哦，我看了以后挺温馨的。你看沙滩上有一船长的脚印，是有两对脚印，然后这个诗人就说了，我知道其中一对是我的，另一对是什么主的，多美啊，在沙滩上散步呢，明白吗？那有时候我们看看求偶广告里面都喜欢，我喜欢啊 take a long walk on the beach， 说的很好听，都喜欢在沙滩上散步的，都是那很 romantic。你不会说我常常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在电脑当中玩游戏，这样子你还根本是找不到自己的婚配的对象了，都说自己喜欢 reading， 喜欢什么啊？这是散步，常常 I love reading， I love walk on the long walk 什么什么等等的。说对方一看哟，这个人挺有情调的啊，所以我要去那个，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说的突然这个沙滩上怎么一段当中只有一对脚印了，哇，那个作者就很愤恨不满，这一段脚印是我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时候，怎么只剩我了呢？赶快就去责问主了。怎么去问主？问主，问主干嘛？这是个 mental 的 problem。 主说是你跟随他，是走在谁的道路上啊？主的道路上。问题是看到只有一对脚印了，就想糟了，肯定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去跟随主啊，明白这个意思吧？他忽然就问主，主你怎么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 suppose 这里面是就是主不是我们要跟随的对象，我却是主要陪伴的对象。如果只有一对脚印，那肯定是谁的错啊？主的错。结果主就说了，问了主了，主就说，孩子，你要知道这个脚印是谁的，再看看仔细啊。偶然一看，哦，不是我的，是主的。主说，那段时间我其实没离开你啊，我一直陪伴在你左右啊，所以说我是抱住你走过去的。哦，因此感动了。哦，我的主啊，真是我要找的主，他一刻也不离开我，而不是说我一刻也什么不离开他。这我们很多人看了以后，哇，我最感动的最温馨的就是这幅，常常给我，我说是，你是北北只能这样子，不长大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境界当中。我不是说这一点里面没有他神经的，神是神是爱，他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看大使命讲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就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不遵行我的教导，你到哪里去找我啊？我就不见你。如果你真是主，你就知道你要悔改了，否则你根本不可能回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mentality。 我们现在当中很多人来信主的过程当中，主不是你跟随的对象，你常常抱怨主不在你旁边，是主是你，你是主陪伴的对象。主陪伴你会的，条件是你要跟随他。你先不跟随他，叫主陪伴你。耶稣说我是道路，你要走到我的道路上来。你是说我是道路，主啊，你陪在我这里，我怎么走你，我走哪你跟我哪啊，保证我到时候一切都有你在，那我怎么能跟随主呢？而那三千人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的时候，这就表明他们有心智了。有心智就是受洗的标志，我把受洗这个 covenant 的这个 sign 看成是跟主立约了。没有心智怎么立约？表明我要在进入你的约里面承受你约的什么条件，很重要，才给你受洗是个顺服的标志，不是只是一个的。你真愿意跟随主吗？所以这里面三个动作，传福音给你，让你知道是来信主，然后给你受洗，坚定你的心智。第三条，凡我所教导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可以教导他们遵行。否则的话，你这个心智什么性质？顺服的心智就表现在受教的心智上。你说啊，招收学生了，他心智不定，我然后进来挑挑拣拣的，我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那你怎么能教他呢？哪怕你满腹的经纶，你也不能教他。他很挑鼻子，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他说啊，这个我喜欢啊，那个我就不憋了。你这样子的话，你能培养他什么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说，三千人说一起说的时候，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的时候，彼得才说你们当悔改。所以悔改啊，是心智的表现，跟这个世界跟原来的罪要是真的要做切割了。然后说救你们脱离什么这弯曲的世道。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啊，哎呦，还把世界的很多世俗的观念带在里面，有组织里哪一部分，世界哪一部分，搞一个 mixture 在这个里面，他觉得两者都喜欢，我都两者挑一点，那世界我也不是都喜欢，所以我来信主。但主那里我也不是都喜欢，我哪一点，两者最后是你做主，两者你挑上去了，就是这样子，才用这个办法。所以弯曲的世道对犹太人来讲，就是犹太人的那种法利赛主义啊等等啊，律法主义，当时他们的犹太传统里面的这种东西，叫他们脱离，你不是现在只是犹太人了，你是基督徒了。对我们中国来的话，你要脱离，要把这种民族主义啊，唯物主义啊，所以马列主义啊，这些东西完全是到世界上的东西要清理干净。你不清理干净，你怎么能够真的分别为圣呢？ 所以你不做拆除拔毁那个拆毁的工作，你怎么重建呢？所以我在教会的讲道当中，凡一直针对中国过去啊民族主义的马列主义的那套灌输和教育里面的这种要排毒作用，一定要拆毁，才能让主的真正的在你里面形象丰满高大起来。很多人之所以难做主的门徒，就是因为还带了世界的尾巴在里面，总是割舍不了，所以他不能撇下一切，因此也就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三心二意的随风飘荡的，这样子很辛苦。尤其在这里面，如果你定下来的话，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当然可以，因为当时也知道这些人说他们要受洗做门徒，他们付的代价最清楚了，他们就被逐出了犹太人的社会，同时在罗马人社会里也不相容。可是在我们现在在海外这种环境下，很多人信主，尤其如果是过去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逼迫情况下，你信主，这个你要表示信主，就知道你 take 了什么 risk， 你知道你冒什么风险，我就这时候就可能他的心智是坚定的。可是在北美，很多人想，哦，到了美国了，或者到了加拿大了，反正是入乡随俗嘛，到了西方，你还是觉得，哎，他们的宗教我也学一点。那在这里你信主了，没有人迫害你啊。所以哎，觉得也挺好的，这里教会的也挺温暖的，弟兄姐妹也挺可爱的。你如果只是这样子，这都是好的，但是你的信主不是为了这个。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你干得不可爱了，你随时可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走了，还走得很理直气壮。他不知道他跟随的是主。他是因为有些条件，他原先有些条件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在我们所以要你受洗的话，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你的心智上面有一个考察的过程。你十二课福音真理版，就是我的带来的这个 CD 叫福音真理，十二课一张碟子 MP3 全有了啊。这十二课一颗颗听下去，才能把这个丰富的救恩的道理藏在你的心中啊，你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也才能信他，他能说能够把一切的你的交托都给他。因此你这爱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面前，你有没有挑挑拣拣的这样的主权啊？没有啊。如果有了挑挑拣拣的时候，你就不把主当主了。我可以对任何人说，你的意见我愿意听听，好的我就听。如果这样子的话，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你翻上去的话，你还看到好多话也蛮对的，明白这个意思吗？问题就不在于他讲的里面有好多是不是对的东西，问题他所谓的那些在你看来的对的要把你引到什么地方去，因为里面最重要的他把他那个不好的东西藏在那些所谓好像很对的话语里面，他才成了世界上的这种蛊惑人心的骗子和假先知。问题在这儿，尤其在这儿，只有你真正的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受教。主从整个圣经的66篇，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话语，你就必须把它全拿下来。这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得了他，你不是听了道而什么不行道，是一定要拿来什么遵行的。你听到是为了行道，你主日到这里来，牧师不是听，哎，今天牧师讲的倒挺有趣的，那个故事的很好笑，或者哎呀这个挺幽默的，或者等等啊，这个有点发人深省，好，发人深省就停留在醒着的眼睛睁了很大，最后就是没有行动，那不行。你是问题教导你目的是来遵行的，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都要教训他们遵行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智怎么教训啊？很多人啊，在主里面，在教会里一直长不大，为什么？他就喜欢，只是喜欢吃奶，喝奶，喝奶是什么？表示你的心智呢，一直是很小很小，不肯长大，是北北一样的。北北就是依靠，哦，我不行。当然我们很不行，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小孩子一样的，表明我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主就开始用那纯净的灵来喂你了。但是你说，哎，我是喝奶喝奶。喝到后来我只要奶，那就知道了，光喝奶的话孩子长不大的，孩子开始要喝奶，喝到后来你一定要给他断奶，然后给他换吃干粮。为什么？ 只有干粮里面才有全倍的营养，奶粒只有它必要的，那个是符合婴儿它能消化功能的必要的营养，但是还有一些继续长大的营养不能放在里面，它还不能吸收。你要给它吃干粮，就像希伯来书说的，希伯来书那个作者说，你们看你们这些学习的功夫早该做师傅了，但你们仍然是什么，还是 baby， 你们还是要人从圣言的小学的起初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只是喝奶不能吃干粮，只有吃干粮的，只有那熟练人吃干粮才能长大，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丰丰富富的来，从吃干粮开始起。我们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都不知道神的话语里面有奶的成分，有干粮的成分，奶是安慰我们的话，是表明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临在，那干粮是表明我们要舍己的，要跟随主的，付代价的话，乃是神对我们的眷顾，干粮是我们要跟随主的这样子的能力，这个才可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常常问我说，在华人教会说，诗篇里面你们最喜欢哪一篇啊？大家一定说诗篇多少啊？23篇。哦，太美了，耶和华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多好啊，谁愿意缺乏？当然其中这个缺乏你也不理解，你缺乏就是哦，我要升学就升学了，我要工作就工作了，你的缺乏在这个层面了，觉得主这段时间对我确实很恩待，所以我现在挺有一个爱主的心了，等到工作没有了，婚姻碰问题了，然后爱主的心就冷淡了，都不知道主因为你去死了还问主是不是爱我，因为他把我的工作给丢了，让我这个好像是什么碰到什么孩子碰到什么问题了等等，这都没有搞清楚。你做羊，你躺卧在青草地上来到安息的水边，这都很好，这是表明主对我们的眷顾。水边嘛，这儿很多池塘，对不对啊？是这么说，这是一景。如果你发现啊，房地产啊，一定是靠近池塘边的那个是比较兴旺的地方啊，房价也高一点，谁都愿意那个依山傍水，这里没有山，这傍水是可以了啊，那房地产就会高一点啊，青草地啊，这个躺下来大家都是很舒服的。但问题就在于你要躺在主的怀里，不是主陪到你这里，主的怀里主要叫怎么样啊，眷顾你，喂养你，长大了，长大了以后怎么样，为主征战，为主征战的时候你还是用羊的方法去征战吗？羊是面对主，向着世界，你还是一个羊吗？就不是了。冲锋啊，我们要为主打仗，打美好的仗，哦，一群羊冲上去了，就是，我们就是羊，羊会冲上去打仗吗？这是要换上另外一种形象了，做主的什么精兵啊。啊，昨天我和陈牧师看那个最后见主面的那个是一个罗马精兵的那个军战士的形象来到主面前，啊，真理束腰啊，公义做护心镜啊，然后什么戴上啥救恩的头盔，穿上福音的鞋，这样才能出战呢。所以我们教会是个征战的教会啊，教会不错，我们很多来受了伤了，是医护所啊，也是幼儿园，是托儿所，我们要长大，但是不能老是托儿所啊。牧师，很多人你喜欢牧师干什么？我喜欢牧师常常在我有困难时探访你，那你把自己只当了个北北了，对不对？我希望牧师装备我，你就是个战士。牧师最重要的作用是用神的道来装备这个教会。这样子，奥兰多的华人福音教会就不一样，就 make a difference。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在奥兰多这块地方，虽然我们只是这样子一群人，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有真正的理解的大师们有这个心智的话，一定在神国里面为神大大所用。因为点着的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是放在窗台上照亮一家人。城是不是建在什么山底下的，要站在什么，建在山上。就盼望奥兰多华人教会就是那摆在窗台上的灯，建在山上的城。因这个教会的存在，这个教会成了门徒的学校，大批的这样子的本来不认识主的人在这里不但得住了主，这是第一步，得着了主，信了主，然后心智坚定了，第二步受了洗，然后就完完全全来受信，就能把用全备的神的话语 你不但喜欢诗篇23篇，你也喜欢诗篇51篇，因为它是悔改的诗啊，很扎心的诗啊。你也真的是不但喜欢啊福音书，也喜欢保罗书信啊。你不但喜欢读新约，也喜欢读旧约，所有的整本的圣经都是你全备的粮食量。你靠着它，紧紧的靠着它，主就不会离开你。有人常说，哎呀，我知道要靠主，可主在哪里啊？问题你主你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你不在圣灵当中来祷告，你不在团契中敬拜，你不在神的家中，你要主跟随你到哪里去？所以当你说主在哪里的时候，你不是问主，是问自己，你自己离主多远？求主怜悯。主没有啊，主不会离开他所爱的。只有我们这样子，你忠心的在这里面遵照了主的大使命，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不说直到永永远远呢？因为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在再见主面的时候，这段时间主与我在不在。直到你真的已经在新天新地的，主还要给你这个说我就那就肯定是永远同在。但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是信心仰望的时刻。所以主说你信心仰望的实底在你真心诚意的跟随。我们得救的确据在于我们的得胜啊！如果我们生命不得胜，我们怎么能觉得我们得救呢？但是我们得胜的确据在我们得救的心智。我们得救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心智？如果心智从来还没有这样坚定过，你就不要怪主不带你成长，因为你从来没有愿意真的谦卑下来，完全有这个受教顺佛付代价的心智跟随主。谁愿有这样的心智的人就有福了，因为这是为主所真正得着的人。但愿我们奥兰多的华人教会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一同立下心志，坚定跟随主，求主大大的赐福我们奥兰多的华人教会。10周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叫忘记背后，努力什么向前，朝着标杆直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言在我们中间，谢谢你的慈爱怜悯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是小信的人，但是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心信心就刚强起来了，我们就成为你的战士。主啊，求你自己用你全备的丰富的粮食来喂养我们，因为你就是从天上来的粮。主啊，我们只有靠着你这样子的喂养，我们只有在你的话语当中，每一句主啊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哪一句我们丢弃了，我们就在哪个方面就受到了亏损。主啊，但愿你在我们中间，你来引导我们。我们把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恩手带领下。主啊，求你带领奥兰多华人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和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恩典里，在你的真道上建造，同被建造，以至于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主啊，从现在开始，你就从心智上打我们的根基吧，让我们再次从你这里表明我们坚定的跟随你的心智，直到永永远远。感谢赞美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